好，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特别讲到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我们跟上帝可以一起来走这个奔跑前面的天路，跟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面。很开心能够再次来到大家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们相信透过今天这堂信息，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跟神建立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个信息当中，这个系列的主题当中，我们特别提到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读圣经。即便在我们过一个属灵生活，我们遇到经历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拥有什么样子神美好的应许，我们可以怎么样抓住神来过度过我们人生不容易的时刻。那同样的，在今天这个我们讲到与神同行的这个主题，你可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要说在这个系列当中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样子跟神建立亲密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生活。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在这亲密关系当中我怎么样可以得着祝福。今天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很喜欢这个诗篇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特别讲到整个诗篇的整个总概括，神在整个诗篇当中所要呈现的，讲到罪人跟义人的道路是何等的不一样。特别讲到说，当一个义人他的生命的光景跟罪人生命的光景，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一篇，我鼓励你回去研读，甚至可以背诵诗篇第一篇，因为它帮助我们知道上帝的法则是什么，知道上帝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活在一个蒙福的光景里面。我们知道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上帝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福，上帝渴望我们活在祝福当中，因为他有许多美好的应许在圣经里面等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甚至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寻出来，上帝会让我们看到这些美好的应许就要应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这一旁信息对一些刚信主或是你还不认识神，你在接触这个信仰，它可以帮助你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再熟悉也不过了，但是我想要鼓励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人，透过今天这一篇信息来检视你现在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检视你跟上帝的亲密的关系在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知道物质永远不能满足生命的需要，我们看到上帝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一个人被创造出来，一个人里面有三个部分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有灵、有魂跟身体。身体需要吃食物，需要透过营养的摄取让我们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一个孩子因为饮食而可以成长可以茁壮。当我们肚腹得着满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人是舒服的，整个状况是好的。同样的，我们也有个部分叫做魂，灵魂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特别包括在讲到魂的部分，有情感，有意志，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感觉情绪，都在我们魂的层面。因此一个正常人他的生活，他渴望追求知识是在魂的层面，他渴望追求爱情，他希望他可以感受到被爱，甚至他有能力爱人，都在魂的里面。那人的心灵呢？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对尘土吹了一口气，那一个尘土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来自于神，所以只有神他自己可以满足人的心灵。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人企图用各种样的物质来满足心灵的需要。但是我要说，当我们透过物质想要满足是徒劳无功的，尤其现代人的通病总是想要各用外在的娱乐节目的刺激，甚至希望可以让我们心灵可以满足，可是我们发现那些都是短暂昙花一现，人反而因为这样子越来越饥渴，我指的是内心的层面。所以现代人的心灵痛苦的根源结果都是心灵的饥饿跟空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也因为信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关系，没有连结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里面有时候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空虚感也慢慢回到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基督徒 信主一段时间，可能你的认为是，哦，我信主了，我开始参与各样的服事，我开始学习圣经的教导，我开始做很多外在的行为，我想要行善，我想要遵照着神的旨意，我想要做很多让人可以看得见，甚至我们开始追求能力恩赐，我们透过恩赐跟能力在小组当中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让神的大能充满在我们里面，甚至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我们想要摆脱一些罪恶，我们开始专注我们生命有没有好的品格，好的品德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始想要用各种方式摆脱那些捆绑，那些拦阻在我们生命，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东西是，如果我们都只是做这些外在的服事，一些行为，而我们内心到最后你会发现，当我们没有连结于神，我们只是落在另外一种宗教的行为跟偶像的崇拜。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上帝希望成为我们的上帝，他希望可以成为我们的焦点，因为他是我们生命当中那密不可分的重要的那个源头。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谈我们怎么样来 QT， 当然这些都有很多的，你可以回去问小组长或是问一些基督徒，哎，你平常都怎么做你的灵修生活。有多少人知道 QT 是什么意思？ QT 的白话，有没有知道 QT 是的什么的英文字的缩写？ Quiet time， 很好。 OK， 不是 quick time， OK。 Quiet time， 安静的时刻，对不对？ Quiet 是安静，安静的时间。我们常常问说，你今天 QT 了没？你这个礼拜 Q 几篇？ OK， 我们什么时候做 QT 这个行为，那我们在 QT 的时候我们都做些什么？ QT 的定义是每天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在一个地方我们与神面对面。我鼓励你把你放在你的行事历上面，因为我们不会天然人，我们不会自己去 QT， 我们需要特别安排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在那个时间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密不可分的时间，像朋友一样的聊天。很多人会说，那我 QT 的方式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打开 YouTube， 然后可能听一首诗歌，然后在那诗歌当中开始赞美神，然后之后开始领受。但是我要鼓励你，其实 QT 最关键的是你需要拥有一本圣经，你需要花时间祷告，这个才是 QT 的根本。而且我不建议你用手机来 QT， 为什么？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开始看圣经，突然间 LINE 跳出来了，微信跳出来了，突然间什么东西提醒你，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会分心，你很快就会失去焦点，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该处理这件事情，我该回复这件事情。所以我鼓励你拥有一本实体的圣经，你手机上面的 APP 只是帮助你平常在等公车，平常在做一些事情，可以把那个时间把它把 APP 把圣经的 APP 打开，然后帮助你读完圣经。可是我还是要说，你需要额外分出一段安静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过去我们还没有讲 QT 之前，对一些老基督徒来说，它是你的灵修生活，你需要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时刻。所以我鼓励你，我也邀请你，当你今天听完这篇信息，你刚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你对这信仰还不熟悉，我鼓励你买一本圣经。QT 的时候我蛮不建议你来读属灵书籍，有些人你可能在 QT 的时候你可能就只读荒漠甘泉，当然非常好，对你来说刚开始你接触这个信仰你需要一些辅助的工具，可是更重要的是你回到神话语的本身，让上帝的话对你说话，让上帝的话语直接可以像一颗种子落在好土里面，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颗安静的时刻，我们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QT 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跟神密不可分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我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我拥有什么样子的确据，那上帝愿意来跟我靠近，上帝愿意跟我说话。第一个标题我想给大家的是，神是邀请我们进入亲密关系的神，上帝渴望跟你建立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当你听到亲密关系 你头脑浮现出什么？当你想到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头脑浮现出什么？但是我要说，在伊甸园当中，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当他们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开伊甸园，他们跟上帝同在一个园子里面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无时无刻面对面，他们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极有安全感，他们可以赤身露体，他们没有任何隐藏在神的面前，那个是亲密关系。当亚当醒过来看见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是美好的女人，神所创造要来帮助亚当的。当亚当开始歌颂他的妻子的时候，那个是亲密关系的高峰。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也邀请我们进到亲密的关系。在约翰福音6:35，我邀请大家跟我读这段经文来，请。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邀请你来到我的面前。这位爱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说当你饿了，当你渴了，当然他指的是你的心灵层面，他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永远不再渴不再饿。这是个何等样的应许，何等样的祝福，是当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的任何光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耶稣为什么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那到底生命的粮是什么？我们要首先知道粮食，我们活着，你今天会长成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管是高矮胖瘦，都是因为过去吃饮食，透过营养的摄取，当然今天有很多饮食不正常，所以吃出病来了。但是在这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在这里讲的不是只是肚子的饱足，是在讲我们内心的一个满足感。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要去吃东西，不管你吃什么，我们都要填饱肚子，让我有饱足感，通常我们就会有力量，血糖上升，我们就有力气，我们甚至有时候觉得心灵蛮平静的。当我们有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没有吃东西他情绪会很大，会发脾气的，有没有？很需要吃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生命的粮，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邀请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满足感，有个平安喜乐的感觉。甚至当我们愿意更多的靠近神，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有耶稣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们可以茁壮起来，我们生命的基督徒就可以慢慢的展现出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姐妹，你今天可能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生命的粮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要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光景还是会感受到心灵的饥渴。所以为什么我希望对基督徒来说，今天这一篇信息你可能觉得再熟悉也不过，而且你已经在操作了，可是我想试问你，你现在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跟耶稣的关系像什么？靠近吗？还是疏远？是爱人吗？还是陌生人？我们知道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来到这里聚会，不管是礼拜六礼拜天，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跟其他的基督徒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朝见神，我们来敬拜。所以来到这里，各位，你不是只是来听一篇信息，你是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神。我们把礼拜天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在这里，我们透过奉献，我们透过诗歌的敬拜，我们来服侍，来敬拜这位上帝。同时我们透过听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得到喂养。但是我要说，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可能只吃一餐然后撑一个礼拜，同意吗？你不可能一个礼拜甚至一天你说我只吃一餐。当然有一些人在尝试做这件事情，现在很多提倡健康饮食，我不吃淀粉，或是我什么生酮饮食，各方面在调节我们这些饮食的过程是要让我们身体健康的。可是你去想，如果我一个礼拜只吃一餐，就是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我聆听神的话，我希望我也期待，因为听完这一篇信息，这个礼拜我都可以非常饱足，我都不会有任何跟神有疏离感。那我要说，你是处在饥饿的饥渴的状态。 不要只期待透过这个主日信息来满足你每一天与神同行的需要。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觉得今天的主日很棒，但是我觉得信息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没有摸到我的心，没有让我内心那个对神的渴慕饥渴得着极大的满足。我要说，这个台，这个讲台是传福音的讲台，我们要把好消息从这个讲台传扬出去。我们在介绍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给整个台中市的弟兄姐妹跟来宾朋友一个福音，就是神爱世人。在这里，是的，你的生命会得着喂养，透过这个信息你会更知道真理是什么，你知道这些经文怎么去解释跟应用，可是更多的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怎么与神同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需要付代价，你需要有 QT 的时间，你需要愿意来到神面前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只想要透过主日的信息，我要再次提醒，不要只想要我从一个主日的信息，我想要撑一个礼拜，我要工作生活与人建立关系都透过这篇信息。是的，你需要，你需要从这些话语牧师的讲台的信息当中让你的属灵生命茁壮起来，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跟神那个亲密的连结。神邀请我们，他邀请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样的他也邀请一种人来到他的面前。在马太福音11:28，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再一次发出一个邀请。当你生命当中充满了劳苦，你发现你肩膀的担子非常沉重，你发现你现在处在一个不好的人际关系，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生命当中你现在处在的困境当中，从上个礼拜修哥跟我们的分享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因为耶稣对你发出一个邀请，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当你来到他的面前，当你愿意卸下你的重担，当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透过祷告把你心中的苦跟他诉说，耶稣说我就要给你安息。安息是什么？休息。我们太容易活在劳苦的世界当中，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休息是什么样的感觉。试想一下，当你可以来到神面前，你可以很自由很放松，直到天塌下来他撑着，不是你撑着，直到很多问题面临到的时候，是你该要去处理，可是你知道上帝掌管一切。只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害怕，因为神邀请我们进到他的面前，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去看圣经四福音当中，耶稣不断地说，我来了是要叫你的生命，我来了是要来祝福你，我来了要叫你的生命得着医治，得着释放，要使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困难都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帮助。所以很重要的是，上帝创造了亲密的关系，而且他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信主之后，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耶稣基督是不是还在你生命当中，不是只是祷告后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那个名字，而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跟神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这个神来到世上。所以我们想念以弗所书1:4-5来，请。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是借着耶稣基督。若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一位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跟这位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和好。所以很重要的地方是上帝主动拣选我们。从上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里神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今天你会来到这里，会来到分堂点， 会来到坐在这里一起聚会，是因为有人邀请你，有人跟你分享福音。也许是你找到这里，感谢赞美主，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就甚至创造亚当夏娃之前，他就看见你，他就预定要有一天他要让你来认识他。在你出生的那个年日是他所拣选的，当你今天走进教会是他所命定，他所 divine appointment， 是他所决定的时刻。所以如果你是今天的新朋友，我要恭喜你，因为我相信今天你听到这个美好的消息，你要改变你的生命，因为这位上帝他来拯救你，他要带领你的人生。上帝成为人的样子，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33年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来到这地上经历人的贫穷还有痛苦，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请念加拉太书3:26来，请。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拥有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子跟女儿，透过谁？耶稣基督。我要再次说，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是因为拥有一个美好的应许，而这位神耶稣基督是个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哎，我来信基督教，我去信基督教，我来教 我去教会。你知道吗？严格来说，你不是在 follow 一个教条，你不是在遵循一些教条然后把它活出来，而是你跟这位神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让你拥有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让我们与神，跟这个创造世界的神可以和好。人在伊甸园所失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赎回。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4:6，我们来读，来，请。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他成为我的道路，他成为我的真理跟我的生命。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借着我，你们就没有人可以认识天父，你们就没有办法拥有这样子儿女的身份。各位，如果我们都是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是父母，我相信很多人结婚，在结婚之后你最亲密的是你的另外一半，但是我们的华人社会通常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把另外一半忘了，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关系很深的扎根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上面。所以我们看重我们的孩子，我们看重他们的教育，我们看重他们身心灵的健康，我们非常在乎他们状况好不好，我们渴望跟孩子建立一个不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我们在华人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结婚很多人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想分开，我们太爱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知道人类最亲密的关系除了配偶之外就是亲子，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名分，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就是儿女的身份，透过耶稣基督。但是你说我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1:12，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哇，上帝不是只是要你成为他的信徒，不是成为他的弟子，成为他的跟随者，只是一个神跟他的信徒的关系，或弟子的关系，或是一个好像一个宗教的行为的一个关系而已。没有，这位神给你的是一个儿女的身份。当我们每一次不断在这里分享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身份所带出来的权柄跟能力在哪里。你知道你拥有什么样子的身份，你拥有什么样子的产业，是因为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所以很重要是，当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是因为我们得着儿女的身份，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是新朋友，等一下在整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跟这一位神可以从今此时此刻开始建立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而这样子的关系带出什么样子的好处跟祝福？第一个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与神亲密关系使我们拥有神的样式。 与神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像神。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你有生养儿女，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你会发现我们会像我们的父母，儿女会像爸爸或像妈妈，不管是长相、动作、行为都会像。有没有看过整个家族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的，行为也很像，动作很像，吃东西很像，讲话的跪靠很像。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像神吗？你跟上帝长得很像吗？你有没有成为基督徒的生活开始慢慢的因为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发现你可以爱人，你可以忍耐，你可以喜乐，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样式。所以很重要的是，当今天人靠近我们，他感受到是神的爱吗？还是感受到我们原来的样子没有任何的改变？出埃及记在34:29，我们一起来看摩西的经历。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请。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故事，甚至我们看过电影，我们知道摩西两次上到西奈山，总共40昼夜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数算过摩西总共上山去面对面见耶和华总共几次？有8次。在这8次当中，有特别的2次，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有40个昼夜、40个夜晚，在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说话。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带着两块石板，就是上帝亲手所写的10诫，他看到什么？百姓在做什么？拜金牛犊。百姓把所有从埃及拿出来的一些金银铜铁，甚至特别是金的部分，把它铸成一个偶像，就是一只金牛。然后呢，大家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开始崇拜那个牛，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拜耶和华。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拿着那两块石板，看到百姓又回到他们以前在埃及当中所崇拜偶像那些生活方式，摩西当下非常生气，把那两块石板怎么样？摔碎了。 OK， 很用力的摔。我心里想说，摩西你真的是失去理智。那两块石板是谁写的？神自己写的，对不对？然后他竟然就把那两块板子摔碎了，够生气。可是第二次神又邀请摩西上山，在那一次上山之后，一样40个昼夜在那里与耶和华面对面。所以在那40昼夜里面，神又给他两块石板。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在那个经历，摩西的面容怎么样？发光。他在下山之后，他自己不知觉，他发现他的脸在发光。他自己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以色列百姓看到他的脸发光，说，各位，那不是油光 ，OK， 不是因为40昼夜没有洗澡，而是在那40昼夜之后，他跟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与神说话。我们可以从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3:11，我们读这段经文来，请。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来到神的面前与上帝说话，摩西说话像什么？朋友与人一般。在形容他们的对话方式像友谊。请问你跟朋友讲话的方式是怎么样子？是很自由的，很快乐的分享，没有任何隐藏，不 care 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去计较，哇，讲这个话是不是伤到彼此，有些时候还会互相取笑对方。我们可以看到，当在这里形容耶和华与摩西对话，不是一个神跟他的百姓的对话，而是像朋友般的对话。这个亲密感是我们要追求的，也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说，我不再称呼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你们是我的朋友。从圣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跟神的关系最好的境界，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门徒，是我的朋友。这样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是最没有任何隔阂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是没有任何的隐藏的。 摩西长时间的在神面前亲近他，所以神的荣耀的光辉反映在他的脸上，使得摩西的形象改变，面皮发光。所以他下山的时候，所有的百姓不敢正视他，发现他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若我们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各位，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身边的人会感受到你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看得见你生命当中有神的荣光。所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边3:18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相信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有一些你可能会照着镜子看一下你的穿着有没有整齐，看一下你的头发有没有很乱，看一下是不是脸上有什么问题，然后你让你自己最好的状态你出门了。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透过上帝成为我们的镜子。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我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反照什么？我生命的光景，我现在的状态是荣上加荣的吗？是有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我的天父吗？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儿女，所以我应该要理当，我要像我天上的爸爸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保罗在这里形容说，当我们众人可以敞着脸，我们可以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我们非常敞开的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所以我想要邀请你，我要鼓励你，我们的生活、工作与人的关系都会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因为亲近神，我们就会拥有属神的特质，我们就会有神的属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那这些属性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念加太书5:22-23来，请。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各位，当我们接受圣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透过读经祷告，我们寻求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可以运行，我们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这里不是讲的是九种果子，这里讲的是一个果子有九个面向。从圣经来看，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结出来的，可是是用什么方式，是靠什么样子的能力，或是我该做些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想要锻炼我们自己生命的品格跟品德，所以我们自己去努力的调整我自己。也许我讲话要好听一点，或是我对人的态度要好一点，或是我对别人要真诚一点，我做事情要再谦卑一点，我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子好的态度。是的，你都可以修正，你都可以调整，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些时候这些东西的呈现只是我们戴上另外一个面具，而不是我们生命真诚的流露。所以就像一个蜡做成的水果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假的水果，现在很多时候会用蜡或是用塑胶去做出来很像真的，可以像到不行，现在甚至有 3D 列印，对不对？可以让它可以好像很像很真实，甚至你很多想把它吃下去。可这些东西根本是没有味道，因为它不是从关系而来，它是做出来的。当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与基督产生连结，我们跟他的品格所展现出来的是神的样子。如果你跟神建立够亲密的关系，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爱，一定会有喜乐，一定是带来和平，一定有平安，一定可以忍耐。我常常在讲说，最快的方法怎么样生出忍耐，你知道吗？就是服侍青少年跟儿童。OK， 你去服侍儿童跟青少年，你会发现你忍耐这个面向马上就会被提升出来。我鼓励你这样做，尤其我服侍青少年这么久，本来都没有我太太常常在笑我说，你忍耐这棵树根本没有长出来。从来没有长出来，根本没办法忍耐。服侍青少年一定可以让你可以忍耐，所以家里有青少年的，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很重要，对你来说很宝贵，因为忍耐的部分要长出来。还有恩慈、良善，对人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试想，当我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 请问是在容易的时候还是在不容易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我没有办法爱他。过去我的我，我可能天然人，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你，我想要拒绝你。可是当圣灵的果子在我面长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爱。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通常没办法喜乐，我们通常是忧虑的，我们担忧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说你可以喜乐，因为我是个喜乐的神，而因为透过圣灵，你里面可以喜乐出来。忍耐、恩慈、良善、信心，信心不是在你可以相信的时候，眼见为凭的时候相信，是在我不知道我明天可以得着什么样子的祝福，是我不知道这一件案子是不是可以成就，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得到我的工作，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但是我仍然选择相信神。这个时候是因为我圣灵的果子，信心的层面去展现出来。节制，神是一个节制的神，同意吗？上帝如果不节制，这个世界早就毁了。神忍耐，忍耐人的罪恶，忍耐我们每一个人，有些时候信主了还在最终打滚，神忍耐。如果他没有因为爱忍耐，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上帝也渴望我们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圣灵的果子的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建立亲密的关系，好像上帝一点一滴的雕塑我们，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像一颗种子一样，让它可以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第二个我想要给大家的标题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可以帮助我面对挑战。上个礼拜修哥跟我们在这里分享，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可以用什么态度？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拥有什么样上帝的话语跟应许？我们生命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亲子、婚姻、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工作上面、学业上面，各式各样的挑战。可是上帝不要你一个人承担这些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同样的，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请。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每一天都来到神的宝座前吗？我们每一天都花时间来亲近神吗？当然我们可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抓着主的脚说，主耶稣救我，帮助我，临时抱主脚，对不对？但是上帝不要你只是这样子而已，他渴望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你每一天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是你每一天都来到神面前求恩典。我鼓励你每一天出门之前都用主导文来为自己祷告，每一天都来到神面前求恩惠，求今日的饮食赐给我，叫我脱离一切的试探、诱惑、苦难、凶恶，让我不要去面对到这些东西。主啊，你每一天来帮助我、带领我，愿你的名为圣，愿我的生命荣耀你，愿我归一切的荣耀给你。这是你需要每一天来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对你，我不知道祷告，你的祷告生活现在是怎么样？你花多少时间祷告？或是你是不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你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在你去菜市场买菜，在你去搭公车的路上，在你去骑车到工作的路上，回家的路上，你随时可以方言祷告，你可以随时开口祷告。别人把你当神经病没有关系，反正你在跟神讲话，你管人家怎么看。这个时候你在跟神面对面的说话。我非常喜欢跑步，一边跑步一边祷告。我常常一边跑步一边祷告之后，到被圣灵充满就越跑越快。通常都没办法越跑越快，我就知道我可以越跑越快，绝对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到最后突然上帝就会开始跟我说一些话，然后我突然间就会一篇信息就进来了。所以我很喜欢一边跑步一边先方言祷告，然后开始赞美神，然后我都讲得很大声，我管别人把我当怎么样，我就是哇，我觉得好喜乐。所以在每一次那个过程当中，我都经历到上帝超自然。所以我很喜欢一个人有时候晚上去走路，有些时候周末，或是我就开始在傍晚的时候去跑步，觉得好舒服。但现在要需要看空气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没有任何害怕恐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各位，我要鼓励你的祷告生活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属灵的成熟跟你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是画上等号的。你的恩赐的成熟不成熟跟你对神的了解，跟你知道你的服事是跟你跟神的关系密不可分的。我遇过很多先知，也听过很多的讲员分享，他们为什么可以发预言这么精准，为什么他们服事可以这么到位，没有别的秘诀，他们花一天花两三个小时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寻求神，像摩西跟耶和华一样，那个朋友的关系。朋友是会分享秘密的，朋友是无话不谈的。你渴望这样子的关系吗？你渴望上帝跟你是无话不谈的吗？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花很多时间的祷告，甚至来到一个时候上帝向他显明我们这个世代长的样子。你知道吗？但以理看到幕后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因为他根本没办法想象，在那个年代根本没办法看到但以理所看到的东西。那为什么但以理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为什么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异象？没有别的秘诀，因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所以我鼓励你，当我们越祷告，我们生命就可以改变。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请。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把这个心里的力量画起来，然后把它圈起来之后写人。人这个字，一个人，两个人。这个字的原文，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through his spirit in your inner being， 这个 inner being 就是我里面的这个人，可以刚强起来。可是，在中文当时的翻译是翻成心里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复活的生命就进到你我的里面，我们又有一个新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你现在是属灵婴孩吗？还是属灵儿童？还是属灵青少年？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检视我们现在属灵的状态跟成长到什么程度。可是这一段经文他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面这个人可以刚强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遇到困难我们就放弃，我们就离开教会，我们甚至不想读经，不想祷告，甚至我们开始咒骂神。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遇到一些试探诱惑，我们就跌倒，我们就软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心里面这个人没有刚强起来，你的属灵生命还是很稚嫩，还是很软弱。各位，亲密关系所带来的是让我里面这个生命可以刚强起来，我可以面对苦难，我可以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可以用神的思维去面对它。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许多的谎言，这些谎言我们常常相信它比相信神的话更多。神说我要祝福你，你说我不可能，我的话，我还活在罪中，上帝没办法祝福我，上帝没有办法爱我，我不够好，我表现不够好，我服事不够多，我奉献不够多，所以上帝没有办法祝福我，是谎言。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让魔鬼不断的欺骗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没有真理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记得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吗？昼夜思想，你的头脑里面装什么，你的嘴巴就说出来，你的行为就出来。如果上帝的话语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内在思考方式，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行为，是因为我没有把上帝的话看得更重要，甚至让这些话语真的扎根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每次这样子遇到困难，或是别人对我一个批评论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充满挫折感，甚至我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开始抱怨神。还记得以色列百姓怎么出埃及的吗？出了埃及进到旷野里面，白天有什么，晚上有什么？云柱火柱。他们可以不种不收，上帝每天供应他们玛纳，想吃肉的时候就一堆鹌鹑，一堆乌鸦每天掉下来撞死在地上面自杀，然后给他们吃。没有水的时候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当他们每天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一点点的缺乏，他们就开始抱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够认识这个神，他们不够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当上帝要亲自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说不要，哦，太恐怖了， 你太全能了，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话。摩西，摩西，摩西，摩西，你去跟耶和华说话。所以为什么摩西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你们发现摩西的心里面是刚强，他遇到以色列人的抱怨埋怨的时候，当然他有一次很生气，神要他吩咐磐石，但是他却用他的杖去击打，所以他进不了应许之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可以刚强起来，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就像各位不要认为耶稣基督理当走十字架的道路，各位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他可以顺服走十字架的道路。当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杯我不要吃，我不要喝，你把我挪走，我不要喝这个杯，拜托你，拜托你，那个是他人性的部分。可是当神还是要他吞下去那一个杯的时候，他100%顺服。为什么？因为他的灵是刚强的，他敢面对那个挑战，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他知道有一天你会因着他去服侍其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你会去建立教会，你会去翻转这个世界，你会去改变这个国家。所以为什么我们灵里面需要刚强起来，我的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我里面这个人需要被上帝鼓励起来，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确据。在诗篇28:7，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快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这个诗人在这里讲到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在困难征战的时候他是我的盾牌，我心里面不再空虚，因为我知道我倚靠谁我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喜乐欢乐，我可以歌颂神。各位，这是一个人生充满经历困难挑战之后，这个诗人所可以发出的赞美。我希望这是我们属灵的写照，我们生命的光景，是我可以知道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在征战的时候我不害怕仇敌的毒箭，我心中我知道我倚靠谁，我不再空虚，我不再害怕，因为他要帮助我，我可以喜乐。你快乐吗？你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你还快乐吗？你知道上帝是个快乐的神，神是个喜乐的神。你说我怎么知道？如果神不喜乐他不会叫你喜乐，同意吗？保罗为什么说你要喜乐？保罗为什么不要叫你愁苦？因为神不是个愁苦的神，神是个喜乐的神，所以你可以喜乐，他也可以把喜乐赐给你，所以你圣灵的果子会有个喜乐的成分。是为什么？因为神是个喜乐的神。很重要的是我们与神亲密关系，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丰盛。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会带出上帝的丰盛。各位，这不是成功神学，这个不是讲说你信了耶稣都不会遇到困难跟挑战。会，你一定会遇到困难跟挑战，耶稣都没有好 都上十字架，你怎么可能不遇到困难跟挑战呢？但是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是因为你跟神的亲密关系。在约翰福音15:5-8，我们读这段经文来，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是葡萄树。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各位有没有看过任何水果或是果子，它长出来但是它是没有连结于任何树上，凭空长出来，应该没有吧？有要赶快叫我去看。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水果或是任何的果子它不是连结于那个植物上面的，它一定有一个树枝，有一个树干，让它可以去连结，然后透过那个养分的摄取，果子才可以甜美。甚至我们还会截枝，有没有？剪掉我们去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我们常常所忽略的是我们跟神的最直接的关系。服事很重要，服事可以带来很多的喜乐跟满足感。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参与在荆棘教会当中，你参与非常非常多的服事，不管在小组里面，不管在主日欢庆，不管在各样事工里面，我们参与各样的服事。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对不对？这对姐妹，马大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她非常殷勤。当耶稣来到她的家中的时候，她花很多时间要款待耶稣，但是她看到她妹妹，她就很生气，而且她还嫉妒她说：“啊，我忙得要死，你坐在那里听耶稣讲话，你们搞错。”可是耶稣怎么回复她？马大，你妹妹玛利亚选择一个上好的福分，是花时间来跟我建立关系。我要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事，我们愿意委身，但是我们忙碌于服事，我们没有时间亲近神，我们的服事无法取代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子做，我们认为我们要透过服事来跟神维系关系，我们忘记服事是因为我跟神建立关系的结果，而不是我跟神的，我用服事去与神拉近那个关系。我们常常在服事之后，我们透过别人的肯定，听到美好的见证，我们很被激励，我们被鼓励，所以我们内心怎么样？非常满足。当我们祷告，我们看到蒙应允，我们非常开心。可是我要告诉你，那样子的满足感是一时的，那样子的满足感，甚至有些时候你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你的服事上面的一些人跟人之间的摩擦，你会发现你就想放弃服事了。你遇到挫折，你发现你的领袖没有给你正面的一个肯定，反而还指责你，你觉得你凭什么，你就放弃服事了，你就软弱了，你就觉得挫折。当我们没有被肯定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要去发现一个问题，我在服事谁？我在服事神还是在服事人？我想从人的嘴巴中是不是得到肯定？各位，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当我们连结于基督，我们就结出果子来。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说，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服事多少。我要再次说，服事很重要，乐于参与服事非常好，但是你服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参与这样子的服事？你为什么要参与招待服事？你为什么愿意来到台前为人祝福祷告？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别人爱的肯定、鼓励的眼神吗？还是你知道，我来到这里服事是因为上帝太爱我了，那个爱让我内心当中充满了满足感，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乐意祝福别人，因为神也这样祝福我。各位，这样的服事才有办法长长久久，才不会因为很多事情的变化而导致你内心的软弱，而你选择放弃神。我要说，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服事来肯定自我的价值，可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当你们连结在我的里面，我在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当你里面充满上帝的爱，很自然的你会想分享出去，上帝会刻意为你安排一些人事物，就像今天的新朋友，你今天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有人对你发出邀请，而不是因为他邀请你来这里可以拿到钱可以回去。哇，你因为你今天带了一个人所以你 领钱，没有，不是，而是因为他内心当中充满上帝的爱跟祝福，他渴望跟你分享。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结果子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多结果子的生命是与神同行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满足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是什么。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服事是你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一个退休的牧师，他这样子分享，他说他服事非常多年，他的教会也是非常大的教会，但说教会不断的在扩大的时候，往往问题也越来越多。 他说唯有进入内在生活，连结于神，才能扩张生命，面对征战，挑战仇敌。你的 inner man， 你的内在的那个人刚强起来之后，你知道一个应许是神是要叫我得丰盛的生命，但是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谁里面，谁在我的里面。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请。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水不是一杯水，一桶水，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泉源，一个活水泉源，而这个活水泉源要一直涌出来到永生，一个不枯竭不枯干的光景，一个源源不绝，不只是可以让自己不枯干，还可以涌出来分享给别人的生命，是因为你去连接到那个泉源的最根本，那个冒出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各位，我们今天在分享我们与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很重要的地方是我们不只是透过 QT 生活连接于他，而是我们更认识到我们透过这个亲密关系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祝福。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因为我们越来越像神，我们可以用神的态度去面对挑战。不只面对挑战，我知道我内心不再空虚，我知道我里面不再会任何觉得好像不满足的感觉，甚至我的生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不枯干，不停地结果子，这个果子还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是上帝要你我基督徒生命的光景。我再一次说，服事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连接于基督，让我们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可以一直到永生，不会觉得我今天不想服事了，因为我不开心，因为我的领袖给我一个不好的态度，而是我知道我在服事谁，而我知道那个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而我知道我今天是透过的服事来敬拜神，不是上帝需要我的服事，而是让我参与在他建造这个地上的国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让我参与，让我去经历，因为我里面有活水不断的涌流到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